然后呢，接下来我想讲另外一件事，那个11月4号就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PAX， 是澳大利亚每年最重要的游戏展会。然后本来 PAX 其实是美国的展会，但是它在澳洲有这么一个分会。然后最近这个 PAX 的这个日程表出来了，我看到了那个日程表之后，我就彻底的给跪了。我昨天还跟孟非和那个囧叔在说这事儿了。首先他们那个展会的很多主题我真的很想去听听看，比如说他们对这个游戏叙事的这个探讨，还有比如说啊，我就举两个例子吧。首先有一个展题是那个无人深空，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讲无人深空的这个争议的事情，好像是这样。
又来了
啊，又来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笑，你知道，我就在想，哎，要不要去听听看，就是一种想看撕逼的那种心态想去看。然后结果我一看那个 description， 看里面的会议的介绍的时候，我就傻了。我说，你知道参加这论坛的人都是谁吗？然后演讲人包括了 social scientist、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还有什么什么 evolution biologist，生物进化论学家。我当时我就愣了。我说请哲学的，学哲学的，学心理学的，和请那个社会科学的和生物进化学的人来做一期，来聊那个就是无人深空。太我就顿时让我觉得我之前跟囧叔在那儿玄学聊那简直就是幼儿园级别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再有就是我看到还有一个主题是关于 VR， 就是唯一一个关于 VR 的一个论坛。你知道他那个论坛在讲什么吗？就是你知道 VR 现在在国内是一个非常火的词，大家都觉得 VR 是爆款，是接下未来的最赚钱的东西，对不对？然后都在讲怎么才能做出成功的 VR， 对吧？怎么才能做出 VR 爆款，都在讲这些事儿。然后再看看人家
怎么赚钱，应该是
对。然后再看澳大利亚这个今年这个最大的这个游戏展会里面的唯一一个关于 VR 的一个议题，你看是什么？
大概意思就是你们这帮人不要整天老想搞个大新闻，要脚踏实地。
不是，你看啊，你看这个题目特别有意思。人家你看，我觉得如果这个 VR 的事情如果要在国内搞一论坛，肯定大家在想怎么成功，对吧？怎么 VR 有没有前景之类的事儿。那你看人家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意思，叫做 The Virtual Reality Hype Train， 然后 VR Developers Getting Real。就是说这个 hype train 这个词儿可能你们不能理解，是吧？但这 hype train 这个词就是说 hype 就是怎么讲，期望值过高。然后 hype train 你可以理解一下，就是这种期望值像火车一样一路往前停不下来，就是然后那这个结果就是撞车就倒了嘛。你看那个无人深空后来被喷得很惨，大家都在用一个词儿，就叫 hype train， 就是期望值太高，然后结果就 crash 了。然后这里面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不要对 VR 期望值太高，然后 VR 的开发者们应该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哎呦，看到这个论坛我就真的觉得说，
国内
这个
确实很难有这样的
现象。这个不是唱反调的问题，你知道吧？这个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否定 VR 的前景，我觉得他们是在用一个非常理性的和成熟的一种态度在看游戏和讨论游戏，而不是盲目的这种对于这个东西
技术崇拜。
对对对，
追求。
哎，其实这个感觉有点像，就是国内那个，就是今年那个上海电影节，不是他们就搞了一个，就是说中国电影特别屌，过两年就要赶考韩国了嘛。
这不是天天说，
然后被那个李安打脸了，是吧？
对对对，就很有那个味道。
然后你看，我还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议题，比如说 the psychology of Magic Gathering playing positively。就是万智牌背后的心理学。你要知道 PAX 它不是一个针对开发者的展会，它其实是针对于玩家跟开发者之间的一个展会，甚至是更开放于玩家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 问那个就是孟非啊，就是说像你看到这些议题，你觉得他们这个展会的这些议题是偏向于什么？
嗯，你说的时候其实我还正在翻，就是我其实想说的是他这里面的很多东西本来就是他们在国外游戏研究中在做的东西，这也是就我一直说那个希望我们国内游戏研究将来也能够到这一步的东西。我当年在清华办那个会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很就是当时我发征稿函的时候，我很希望能够征到一些针对具体的游戏来进行严肃的学术评论的，比如说像 No Man's Sky 的这种。我当时主要提的是仙剑，就是我当然特别希望有人会专门针对仙剑或者专门针对轩辕剑做一些比如说游戏的社会影响，就仙剑这个游戏到底对后续的游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吧？不管你从开发的角度说，从社会的角度说都可以，但是当时这样的稿子就没征到。所以我看到这些题目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羡慕，就是这个就是这些我想想这话应该怎么讲啊。
嗯嗯，
就是在国外游戏研究者很多，他的身份是多重的，就是他可能一方面开发游戏，但是另一方面他确实有能力就是做出对游戏做出在学术上面的探索，而不是说像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就说着自己在做游戏研究的，但实际上他们并就是这其实是两个极端，这是两个分裂的极端。
嗯，
就是非常非常学院派的和非常非常民科的。这个我前两天还在，今天早上我还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要做游戏的科学定律还是什么鬼的，就是非常非常民科。但是你看在 PAX 的这些议题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国外的这个学术和整个的产业包括玩家他们是一体的，是连在一起的，就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状态。就我反而觉得他们在里面做的这些题目都是游戏研究应该有的题目，而且就是都是玩家关心业界也关心的题目。
对对对，
这个真的很棒，就是这是理想状态。
我真的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哇，差距好大呀，我什么时候国内才能赶上这样的差距，真的我每次看到 PAX 的这些议题我都有这种感觉。
是这就是一直说的游戏素养 game literacy 的差距，这可能一两年好不了，只能慢慢来。你看今年在台湾的那期游戏研究会议里面也有 VR 专场，但是这些针对 VR 的研究要么就是运动症的，要么就是研究直播的。
嗯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不是不可以研究，就这些研究也都很好，但是它不是那么就你知道它不会造成暴击，它不像它不像就是你看到那个 No Man's Sky 的那个以后，你立刻觉得你幼小的心灵遭到了巨大的暴击，对吧？你觉得你突然被打到那个点了，对吧？
对，
就是其实游戏研究应该做的是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毕竟国内一个是整个理论体系还不完整，就是不像国外，可能他们已经都看过游戏研究的那些东西，而且他们整个业界对于游戏都有正确的认识，但我们国内现在还在讨论游戏是不是上瘾媒介。有些氪金手段应该怎么搞，就我们没有到达那个层面，所以我们现在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痛心的。
对啊，你知道去年我其实参加 PAX 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 PAX 我就给孟非发信息，我说我现在听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演讲，然后我说这是不是演讲，是论坛，然后我说我当时听这个论坛，我觉得论坛跟游戏化有关，我觉得你可能感兴趣，但是后来我看到论坛介绍那些论坛里面在那儿演讲的人的时候，我就彻底惊了。就是里面包括在澳大利亚做国防工作的，然后包括在给大型商业公司做 PR 做这个猎头工作的，包括给那些医疗机构做复健工作的，然后一帮有岁数都很大，你知道吧？有一个才算年轻的，估计也都有三四十多岁的样子。然后那些剩下两个老头都完全都是六十多岁那种样子，都头都白那种。然后他们就用非常平和的语气，就是说，就是有的人是以前不接触游戏，现在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他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然后他们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就看他们孩子打游戏，或者自己也在尝试游戏，然后最后他们就他们那个分享已经不是想法了，他们是真的有在实践了，就是已经做了很多年，然后直接就把他们实践中的一些结果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他们的想法，然后他就觉得游戏就以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就当时那个论坛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将来多少年以后， 游戏是你一个基本素质，就说你不玩游戏很有可能会失去社会竞争力。
是的。
然后
而且看你玩什么样的游戏。
我觉得当时去年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我觉得这游戏圈确实发展也很快，因为去年我们好像还没有在谈论这个游戏多元化的问题上。我觉得其实游戏多元化完全是从这两年才刚刚开始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几乎是共识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以后游戏是一个人的必备的一个就成长必备的一个东西。
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努力的在国内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说明游戏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游戏不是成瘾媒介，而且这种文章根本没有人点赞，就没有办法。
你还在吐槽知乎不开炮难受。
啊，对啊，我还在吐槽知乎。这知乎上所有有 insight 的那个帖子都一定拿不到赞，所有科普性质的就哐哐哐的拿，这个简直不能理解。但这不是重点。就其实国内游戏研究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研究是要有一群人来推进的。就你今天前面讲严天聪讲做游戏的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对，因为就是很多时候你光看数据，你看市场，你看宏观的东西，但你没有想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单独的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做出来的。但其实研究也是这样，你一个人做是没有用的，你要有对话，你要有一群人可以跟你在同样的频道上讲话才可以。可是现在就是这个氛围，我们是肯定是在努力塑造。像我们每年开的游戏研究会议，本质上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一群跟你，就是大家至少在水准线以上，不会讲出一些什么游戏成瘾哪些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讨论看能够生成哪些东西。但是毕竟我们一年才开一次会，还是。而且我们会议的影响力也不是很大，就是这个很多事情肯定是只能一点一点做。
嗯
而且国内最主要的是，就是国内游戏研究一天没有建制，我一天拿不到教职，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做。
什么一天没有什么？
我一天拿不到教职，一天这事情就没有办法很可持续的做。你像现在虽然我可以在北师大开课，定期开，每年开，但是这个课程毕竟能来参加的人是有限的。
嗯，
这个就是实际上就算有很多基础问题在课程上已经能够讲清楚了，大多数人是听不到这个课的。就你真的能来听课的，能来旁听的也是极少极少的人。就是你实际上你要实现 PAX 这种层次的对话，你必须得先所有人的认识到一定的水准，就是这一定的水准是应该由游戏研究加上良好的科普来实现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就是科研和科普分得非常开，然后我自己要做科普，而且我做得很不好，就是毕竟科研是科研，科普是科普，这个就是然后就相当于其实你大家站的不是站在同一个那个，你不是站在同一片 ground 上面讨论问题，你在跟他讲游戏本质的时候，他在考虑日活，就是这样是没有办法谈的。但你说这能怎么办？你也只能是一点一点改变，比如说偶尔上个玄学，随便开点炮，就是有一个人听见，一个人听见。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写文章，比如说去知乎啊什么，肯定怎么说呢？知乎现在也开放注册了嘛。肯定又说你什么过度解读啊，然后这个那个说看不懂你这写什么呀，你这思维太乱呀，这肯定多的是。我觉得
不，知乎的问题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到从来没有人抱怨我过度解读或者思维乱，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没看懂，你知道吗？就是看完了然后他默默的走了，他
完全没看懂就容易说这个嘛。
对，他既不点赞也不点感谢也不在评论区讲话，他就默默的走了，然后回去去点我那些介绍游戏和介绍书的答案去，就是你没有办法。
还有一点就是咱国内的研究至少我看来就比较少，很多都是从外边引入进来，然后研究外面的东西，然后自己再去写。但是这么来的，而不是自己有那个心境，有那个想法，有那个层次去理解一个游戏或一些游戏制度一些东西。
这事儿是这样的，你所有的研究都必须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做得好，你不能平地搭大楼。你像我写的文章已经高度原创了，但我还是会引国外他们做过的东西，因为毕竟人家做了20年，而且人家对游戏的平均认识摆在那里，人家开发的经验摆在那里，人家真的做出过很多好游戏，不像我们只有90年代才有出色的单机游戏。就是你这些东西放在那，我觉得负责任的话其实是应该把人家做的好的东西引进来的。但是你说的对，就是国内有很多学者他自己根本就不玩游戏，你知道吗？有一些很资深的学者，他就是他实际上就是选了一个论文的题目，然后他积累了一些学这个的成果，然后他写一篇新的文章出来，但他没有任何直觉性的认识，他不玩这个游戏，一点也不玩。
就是从
你对这种就没办法，你就是这样的文章写出来其实没有任何帮助，就是任何人看了都没有
任何帮助。你知道当时2011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我在那个信息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我在考虑要不要读博嘛，然后当时读博的话就你要跟自己的导师去谈你想往哪个方向就是去读，然后就当时我跟我们的导师就是不止一个导师就是聊过，我其实很喜欢游戏这些东西，我想结合游戏跟我在那个对应科目上的一些东西进行探讨，然后写一些看看能不能写一些论文什么的，然后我发现这些导师几乎清一色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完全不排斥把游戏结合自己的这种科目的想法，而且他们还表示非常感兴趣。就我当然后来我没有读博，就是我还是觉得想做自己的事情嘛。然后那但是从至少我在悉尼大学，我发现就是其实绝大多数导师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当然我没有接触什么商学院那些导师啊，所以我不太清楚，不是只能保证
商学院的导师可能态度会更开放，因为游戏化本来就是商学院在讲，就你知道，这个其实现在游戏和现实结合最方便的点还是游戏化。
对，
嗯，可是国内现在游戏化做这鸟样子，我也懒得评价。
而且我经常说，就是说澳洲为什么它的游戏素养就是平均相对好一点，是因为它的确像这种游戏店非常普及，就什么一个屁大点的一个小乡村都有个游戏店，真，而且还不止一个游戏连锁店，它不只是只有 EB Games， 它还有这个原先其实还更多，就只是后来澳洲这个游戏圈的经济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倒了一些连锁店，但是开了一些影像商城还是影像超市，然后这些影像超市也卖游戏，然后而且是那种大量货架的卖游戏。然后属于是那种 Xbox 有自己专区，然后 PS 有自己专区，然后任天堂的有自己专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 PC 有一个这么一个小货架。
而且澳洲的评级系统，我记得澳洲也有自己一套
游戏评级
系统吧。
澳洲那评级系统
很奇怪，
很厉害。澳洲评级系统，
但是有评级系统毕竟是好事儿啊。就是你看，就我们现在连这个东西还没有，就是就我们国家是有很多东西目前确实都没有，都得慢慢来的。
对，
就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的来。
我倒是觉得国内可能这种实体店的普及会比较难，因为国内能进的游戏就少嘛。那你一个店里没几款游戏，你怎么撑得住呢？对不对？那这个，所以它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以一种灰色的情况在出现。那它既然是卖一些可能是海外的游戏或者是水货吧，那它就不可能正大光明的在哪都有，而且可能对于一些二三线城市，游戏主机还是属于太高消费，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至少我以前我小时候这块有一个实体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抄了，整个一栋大楼全抄了。
那因为他有的时候肯定还牵涉到盗版问题啊，水货这个交税偷税漏税等等，这乱七八糟的，还文化影像没有经过审核，然后你在那卖。
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我之前其实写文章也说了好多好多次，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对于游戏就有偏见，就是走玩物丧志那条路。你就说现在游戏产业专，看真正他在设立那个 他真正能够设立学科的都还是什么电子竞技，他往运动那里靠，以抹消他游戏的这个身份。就是你现在在中国，你要光明正大的讲我做游戏研究，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包括你，就是现在你开发游戏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因为我们社会主流文化就不把它当个事儿，
嗯，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就其实文化方面的这个阻力是最讨厌的，你知道吗？就这个阻力你没有办法，它不像你说国家，比如说我广电总局管着这个东西，我管着审批，你至少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你可以绕过去。但是你对这种文化上面的阻力，其实你没什么办法，他就是你跟他讲游戏是好的吗？他觉得你被洗脑了。
但是我其实呢，
他就觉得这东西是成瘾媒介，你怎么办？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哪儿呢？就是说，虽然国内在这种主机上面。是确实不太可能会有，我个人是不太看好它，就是说它肯定以后会存在，而且会发展比现在要好，但是肯定不会代替现在像什么网游或者是手游的这种位置。那我是觉得，但是有意思是什么呢？中国并不是说游戏不普及，就是说虽然主机游戏或者是这种游戏店没有普及，但是游戏依然我觉得在这几年越来越进入国内的各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里面了，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包括我现在看很多媒体也经常会提到游戏，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虽然他们提到
13年开始 CCTV 就报民族网络游戏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民族网络游戏是什么鬼，但这也是一个态度的风向标、就是、
对，我觉得这是好事吧、
就是好事，但是就是这个好仍然是一方面，这个好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另一方面，我还是觉得就现在国内的这个舆论环境，前几年觉得主机解禁了以后会好转，就是包括整个玩家的游戏素养会好转、
嗯嗯、
但实际上并没有，就我自己觉得并没有，对，我觉得并没有，特别是就是你看出乐现在上面有很多文章，有很多文章都是原来的玩家写的了，但是你说这些真的是由玩家来写的文章，实际上感觉就像被资本市场的人洗了脑一样，就他们仍然没有表达出玩家自己的观点，而是所有人都在这里，就是我作为一个玩家，其实我只要谈我对游戏的感受就好了，但是不，为了显得专业，他们一定要讲日留存，一定要讲氪金、
哎、
一定要去理解资本游戏市场的这个逻辑，这个就是这些事情其实只会让这个舆论环境越来越恶劣。其实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作为玩家你就担心玩家该担心的事情就好，你是开发者你就好好想我怎么把游戏弄得好玩就好，但是现在国内变成所有人都要担心游戏怎么才能赚钱，上一个新游戏机大家不考虑新游戏机的潜力有哪些都在这里谈它能卖多少台，它的硬件怎么样，就其实这些事情根本不应该玩家关心。今天早上我还在跟熊熊说它硬件指标怎么样关我屁事儿，我只要能玩到我想玩的游戏就行，我只要知道把它放在我生活的什么位置就行了，这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哎、对
呀、
啊、为什么
玩家要知道它，
为什么玩家会没事老提销量问题啊？
对啊，这销量关你屁事儿啊，这个
不值对比
啊，这游戏机卖300万台会返给你1块钱吗？就是，
而且它销量再好也不一定你爱玩啊。
对啊，但我觉得这是媒体引导的问题，就整个媒体都在谈这些事情，然后媒体是应该，就媒体为什么要谈这些事情？就今天早上我跟熊熊聊天时候的恶意揣测，因为你看，这个参数这个东西，性能这个东西是可以比的，对吧？这个，但是你对游戏的感受、嗯、这些东西是完全原生的，这些东西是不好比的，所以你为了创造话题，你为了容易写出文章来，那当然是就你看我今天把 PSV 跟 3DS 比下参数一篇文章，然后我把 PSV 跟前面的 NDS 比下参数一篇文章、
嗯、
然后把所有这些掌机列在一起比下参数又是一篇文章，这样很容易洗稿的，就是但你反而你要好好的讲我的感受、
嗯、
这个事情是不好洗的，这个我只是恶意揣测这个媒体为什么一边倒的只谈这些参数，我觉得这是思维偷懒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初级编辑他对行业没有自己的见解，对游戏没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他就把这些可以拿来装逼的东西，把这些看起来像数据的东西，看起来很客观的东西都丢到一块儿，
嗯，
然后拿这些东西来讲一些貌似很客观很有道理实际上并没有内容的话，就我觉得什么时候国内你翻开一篇文 这个文章没有在这里讲什么高大上的理论，没有在这里讲什么参数，他就讲了他的观点。那我觉得什么时候舆论环境才是真好转？
应该是他们有自己的数据流，然后他们只看数据流表面的东西去对比。
对，就是这思维懒惰，他就不好好的去想，就实际上很多时候他没有观点，他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信息拼在一起讲。
觉得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怎么做评论的一个问题了。对，
哎，要点击量啊！
触乐的编辑都是触乐的编辑都是玩家。
嗯哼，这是个问号是吗？他说那个最近我看那个
有，我想知道
有一个
我突然讲的我很好奇，他们挑编辑是从一个什么样的人群，或者他们怎么去选择自己媒体，选择我这家
人才市场
他们网站
人才市场
大学生排队
你
要工资多少？3000？太贵了。你要2000？行，进，好好培养，没经验没关系。
你这样讲，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在黑他。
你是在黑人才是
太有经验。
触乐其实就是虽然现在有一些奇怪的稿子，但是也能看到，就是触乐还是有一些就人文学科的那个研究生会去给他写稿，就他们也会力图在稿子里面加入一些就是真的有人文关怀的和人的本质问题相关的这些内容，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好的。但是就我不能否认的还是我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有关游戏的稿子都没有独创性观点，就是他没有见解在里面，他就是拼信息。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变成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玩家都在担心这个游戏机的参数、首发阵容和销量，这真的关你什么事儿？
反正我
要证明，你是要证明自己选择这台游戏机的这个选择，比其他人英明吗？其实这个才是最奇怪的问题呢。
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不是这个其实跟那个看电影谈票房也差不多？就是说，
对啊，票房关你屁事。
没有，这个有一些原因，因为比如说，假如你自己喜欢这部电影，它票房高，其实对于喜欢电影的观众来讲，是想看的消息，对吧？那本身它其实是有刺激性的，就是你会觉得跟自己很 relate。我觉得这种表现成绩也不完全说是没有关系。
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其实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票房好，可能他就有更大的可能拍下一部，对吧？那游戏其实也是，这个游戏或者这游戏机卖的好，他就有更大可能出下一部。
对对对。
但是这个仍然是比较遥远的联系，就是就你知道，这个是具有可能性的联系。
我觉得孟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他报这些新闻。他问题是出在他只报这些新闻，就是说一个媒体可能有这种票房上的这种或者是销量上的这种新闻并不奇怪，但是如果他除了这些他没有其他东西的话，这就挺奇怪的了。